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2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征稿通知、神韵演出报道摘要、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2月17日至23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征稿通知。2012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纪念日，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为了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为了更好地证实法和帮助世人看清真相，即帮助世人了解法轮大法弟子，了解大法弟子20年来亲身经历和身心升华之路，特别是在遭受中共迫害13年来，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弟子坚持修炼，致力于讲清真相，还不断有新学员加入大法修炼行列，也是为了清除邪党谎言。在此，明慧编辑部特向全世界大法弟子征集各类见证和讲清真相的作品，作品形式主要包括但不限于文章、诗歌、书法篆刻、中西方正统绘画、摄影、图片、音乐、录像、闪画等。欢迎大陆和国际上的大法弟子，包括各族裔各语种的大法弟子和明白真相的世人踊跃投稿。投稿要求：一、主题明确，文章要围绕证实法和讲清真相救人的主题，美术作品等在选材和构思上也请围绕上述主题。二、明确作品所针对的读者对象及所希望达到的读者效应。三、用正统的、传统的写实的手法。四、写清作者和送稿者的姓名，中国大陆可用化名，地区、国家及联系信息。五、书法、绘画等作品请传送能反映作品原貌的照片，并注明相应专业信息。六、来稿请用电子邮件发到 article@minghui.org。 七、电子邮件标题请注明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征稿，征稿于今日开始，截稿日期为2012年4月18日，明慧编辑部，2012年2月17日。
2月16日，中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抵达此次访美的最后一站洛杉矶，于17日晚返回中国。15、16、17日， 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分别在中共驻洛领事馆等处集会抗议，并打出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罗干、刘晶、周永康等横幅，责令停止迫害，法办迫害元凶。来自中国天津市的法轮功学员石振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跟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天津市河西区刑警队、看守所、法院、东楼派出所、天津市看守所和女子监狱发出了控诉。美国广播公司的 ABC7 电视台、法新社、洛杉矶时报、自由亚洲电台、中央社、台湾时报等进行了现场采访报道。洛杉矶法轮功发言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吴英年表示，我们来到这里，第一是要强烈抗议和谴责中共协党江泽民犯罪集团在过去12年多的时间里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第二，我们正告习近平等中共官员立即停止这场反人类的迫害，同时将犯罪团伙的头目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晶、薄熙来等一伙罪犯绳之以法。
2月19日，习近平到访爱尔兰期间，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都柏林城堡外集会，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爱尔兰时报2月20日报道，50名法轮功学员2月19日要求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圣帕特里克大学医院的精神科顾问医生迪克兰·莱昂斯博士表示，现在习近平有机会结束对法轮功的仇视。爱尔兰独立报报道了法轮功学员抗议迫害、呼吁关注的活动。
严重迫害法轮功的人权恶棍，中共北京市长郭金龙2月16日至21日访问台湾，从一下飞机到离开台湾，所到之处皆可看到法轮功学员拉着横幅高喊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只见郭金龙满脸尴尬快速离去。法轮功学员表示，这也是让其随行人员在台湾了解法轮功事实真相的难得机会，同时呼吁世人共同制止这场迫害。法轮功台湾人权律师团前往台湾高检署，控告郭金龙涉犯残害人群治安条例罪嫌。高检署17日表示已受理此案。据中央社2月17日报道，台湾高检署指出，任何受理案件检察官都会调查。17日一大早，郭金龙一行人离开圆山大饭店，经过涵洞时，法轮功学员已经拉起郭金龙你被告了，世界需要真善人等横幅，并向郭金龙高喊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口号。车队立即加快车速仓皇而逃。18日下午，200多位法轮功学员守在101大楼外，拉着横幅并静坐抗议。下午4点，郭金龙车队抵达时，迎接他的是法轮功学员高喊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声音。18日晚，法轮功学员在台大体育馆入口处守候北京市长郭金龙一行，抗议郭金龙等人迫害法轮功。郭金龙因为严重参与迫害法轮功，在抵达台湾的第一天即遭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向高检署递状控告违犯残害人群罪，也是第九个受到台湾法轮功控告的中共官员。台湾各大媒体纷纷报道，自由时报2月17日以焦点新闻大幅报道中共北京市长郭金龙抵台遭人权团体抗议。17日晚，一个电视政论节目就台北市政府接待人权恶棍进行热烈讨论。节目主持人说，按林控告郭涉嫌违反残害人群罪及两公约马英九自己签的，要求检方立即逮捕侦讯。19日早上，郭金龙为了避见在饭店正门口等候的法轮功两位女律师而改走其他出口，使原本在大门送行的维安及警察分局人员忙于应变。台湾法轮功人权团发言人朱婉琪表示，郭金龙自降规格的狼狈离开，不敢堂堂正正走饭店大门，是来自于行恶者的做贼心虚。 但法轮功律师团还是锲而不舍，在郭金龙离台前最后一晚，把诉状送到他在饭店的住房门口，由其警卫及随行人员代为收下。
大赦国际网站2月8日以“紧急行动，法轮功人命危”为题发表文章，关注被非法监禁在天津市港北监狱的工程师周向阳的情况。大赦国际呼吁人们立即用中文或自己的语言写信要求立即释放周向阳，保外就医。大赦国际还提供了写信地址。
神韵艺术团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劳德戴尔堡市和日本东京完美演出，请听观众的反馈。
2月10日至12日，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劳德戴尔堡市布劳奥德演艺中心上演了4场至善至美的晚会，前3场演出连续爆满，第4场晚会则是开演前10天才增加的，似乎冥冥中早有安排，众多不同种族、来自不同地域、文化背景各异的人们汇集一堂，观赏了神韵晚会中一幕幕天上人间的画卷。掸去记忆的风尘，找回生命真正的自己。亨瑞卡·迪利波托女士曾是波兰一个著名艺术团的女高音，在3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一直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能欣赏神韵她很感庆幸。极其伟大神奇的演出，舞蹈、音乐、歌唱样样都完美。迪利波托女士透露，他的一位音乐家朋友观看了周五的演出后非常激动，立刻打电话向他推荐，你一定要去看神韵，美得无法用言语形容。亨瑞卡看过神韵后感到名不虚传，他表示，我还想再看一场，明年也一定再来看神韵。2月18日、19日，誉满全球的神韵巡回艺术团莅临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金碧辉煌的皮波迪戈剧院进行了3场演出，共约5000名观众慕名前来观赏。哈里斯·斯托州立大学的音乐教授英格兰·亨利教授也是演唱会合唱团指挥兼作曲家，他表示自己从小就学钢琴和古典音乐，所以我非常欣赏神韵的音乐，我也感受到其美妙之处，他的每个音符及节奏都非常独特，让人很直观地感受到什么是美妙的旋律。他最后说，我每年都举办2场音乐会，我从神韵中获得很多灵感，我希望我们大学的每个学生，所有大学的学生都来看神韵，这是个学习的机会，它打开人的视野，让我们学到过去的历史，也学到现在的知识，我希望能再次前来观看神韵。
2月14日，日本东京终于迎来了神韵纽约艺术团的首站巡演。去年由于3月11日大地震，使日本与神韵演出失之交臂。尽管中共采用特务等黑道胁迫手段阻挠神韵演出，致使神韵晚会的售票及宣传活动直到演出前72小时才获剧场方面的正式认可，但当日晚场仍获满场，令剧场方及各界亲临东京国际论坛中心观看演出的嘉宾惊叹不已。作为东宝电影公司老牌的招牌女演员，日本著名的女演员司叶子在50年的演艺生涯中出演了多达150部的电影及多部电视剧、舞台剧。在看完神韵演出之后，她盛赞神韵演出的完美与精彩。一直支持神韵演出，并知晓演出在开演前72小时才取得剧院方正式合约的司叶子女士说，原本有些担心时间仓促而使演出受影响，但是看到今天能有这么多人来观看神韵真是太好了。 IOND 大学的理事长高桥启先生和他的朋友中野基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粉丝，高桥先生看完演出后深有感触地说，神韵演出从开始到结尾都以描绘神佛世界作为主题，这种构思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非常难能可贵，但是这些精髓被中共完全否定了，对照这一点就能明了现代中国发生的事情。他接着说， 生活中不能只是看重金钱等物质财富，同时还需要人们互相之间精神上的关爱，还需要来自神佛的看护。日本众议院议员向山好一先生观看了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日本东京的国际论坛中心晚场的演出。看完演出后，向山先生对记者说，中国5000年的历史孕育出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也可以说是融合了众多民族文化精髓的。经过历代的积累沉淀，这样的古老悠久文化不能被现政权接受，等于是在否定自己的文化历史。本来神韵这样精彩的艺术表演，最理想的演出地应该是在中国本土，目前还无法实现，我感到十分可惜和遗憾。今年是第四次观看神韵演出的旅日华人画家池依依无不感慨地说，大法弟子受到那样的打压，还可以看到光明和希望，那种感觉真是让我很感动，让我的心在哭泣。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北京福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员工田世辰，1981年出生，2010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田世辰在尼日利亚工作期间，在中国城对朋友讲法轮功被迫害真相，被中共驻尼日利亚大使馆监视，被中共人员调查。2011年12月底，田世辰从国外回京，从机场被劫持到福田公司副书记孟凡义办公室谈话4小时，被胁迫辞职，并要求24小时内离开北京。结果田世辰回家后16天突然死亡，外界怀疑田世辰被下毒。
北京怀柔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其中温玉红、孙桂清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已在日前被转到劳教所一大队，每天被强迫吃一大把不知名的药物。温玉红现在视力极差，对面有人是谁都看不清楚，走路很吃力，浑身疼痛。沈月谦现在四大队，每日早6点到晚上10点半被强制坐小凳，被折磨得很憔悴。1米72的大个子现在已经非常消瘦，而且精神恍惚。
贵州退休女医生、法轮功学员邹金英2011年2月被绑架，一直音讯不明。现得知道真县法院已经在4个月前对她秘密判刑5年，关到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但邹金英亲属至今没有得到官方任何消息。据资料显示，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曾经迫害致死多名法轮功学员。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毛绒玩具背后的奴工迫害。长颈鹿、黑色的毛绒狗、牛、马等，这些定做、加工、出口到国外的大小不同的玩具摆件，是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服刑人员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一个个手工制作的，至今已有10多个年头。从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到现在从未间断，劳教所与山东各地610勾结，把一批批的女法轮功学员绑架到这里劳役。劳教所奴工劳动强度和糟糕的卫生条件，请见明慧网全文。
迫害好人成被告，山东荣成市恶警报复绑架10余人。2月17日下午1时左右，山东省荣成市公安局国保警察与边防武警互相勾结，绑架了10多名法轮功学员，多人被迫流离失所。据估计， 此次绑架迫害是荣成市610恶警邢建平等因迫害善良妇女致其生命垂危而被告上法庭之后的报复行径。2011年12月9日，南阳市法轮功学员任菊玲在荣成市被当地派出所便衣恶警绑架，又遭野蛮抄家，因身体严重虚弱，有生命危险，劳教所拒收才放回家。任菊玲的丈夫任宝学非常气愤，拿出仅有的一点积蓄，从北京聘请了正义律师为自己讨回公道。正义律师介入后，荣成市610恶人做贼心虚，百般刁难，不敢与律师见面。最后任宝学一纸诉状将荣成市610恶人邢建平及几名作恶者告上法庭。几天后法院成功立案，后荣成法院以法官外出学习为由推迟原定2月10日开庭时间。此时荣成市国保大队610向输极了的赌徒于2月16日晚上开始疯狂报复，山东莱阳、荣成市、城山镇、石岛镇多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征集迫害者个人信息的办法。旷日持久的迫害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发生的，邪恶动用了社会上可以动用的一切资源，对法轮功学员经济来源、社会关系、个人喜好、修炼状态，甚至个人隐私都调查得一清二楚，为下一步洗脑和进一步迫害打上基础。而被迫害者对迫害者的个人信息却很难了解，特别是近几年，邪恶刻意隐藏了自己的身份及联系方式，迫害在背地里进行。如何突破这种局面？我们尝试用下面的办法。第一步，申请国外电子信箱，作为向社会征集迫害者个人信息专用。要选择安全的国外电子信箱，如谷歌的 Gmail 信箱。申请时要打开自由门，通过代理申请。如果需要通过手机接收验证码的，要特别注意避免使用自己常用的手机，要用不同的用户名多申请几个，防止邪恶对用户名进行过滤。第二步，在能篡改的手机上安装短信群发软件，天地行论坛有下载。第三步，根据当地迫害情况编辑短信内容，通常的内容有迫害者的姓名、主要迫害事实、要求民众提供哪些迫害者的相关信息，最后附上上面申请到的电子信箱地址。第四步，收集与迫害者相关的手机号码，比如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的手机号码、迫害者现在工作的单位或曾经工作过的单位工作人员的手机号码。如果收集有困难，也可以将当地的热门手机号段输入软件，自动产生手机号码作为发送对象。第五步，群发一段时间以后，就可以通过代理上网，打开信箱，看看是否有价值的回信了。其实，即使一时没有收到正义知识的回信，也不要灰心。我们这么做的本身，已经足以叫邪恶胆战心惊了。因为躲在阴暗角落里阴毒的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最怕曝光，我们这么做正对他的胃口。
购买光盘要随时检查光盘盒的质量。国内许多产品的质量向来好坏不一，明慧网神韵光盘盒封面的使用方法提醒要随时注意光盘盒质量，这很重要，我们的教训提醒大家一起注意。一，买光盘盒时一定每次都要当场验货，检查光盘盒是否合格。例如以下教训：同修兴冲冲地买了许多方形软塑料光盘盒，回家用时才发现很多盒子都变形了，本来应该是很平整的，现在从侧面一看中间弯曲变形了，平放着也有一些翘起，卡字卡得很松，插上封面再装上光盘以后，盒子合不严或者根本合不上，有的轻轻一动自己就开了，这样的盒子还不如封套好呢。后来找到商家换成质量好的了，建议大家买光盘盒时千万注意，一定要仔细检查好，买整体质量合格的， 质量合格的软塑料盒合上时有清脆的咔嗒声，打开时要用一定力气才能打开呢。最好是带着彩喷纸空白封面亲自试验一下，千万别买变形的软塑料盒。我们把关严格也是对商家负责，否则他们卖给我们不好的光盘装神韵，对他们自己也不好。二，有的学员直接去卖光盘的地方买光盘盒，这样容易吃亏，因为他们不一定直接卖光盘盒，他要从别的商家调货再卖给你，所以价格会很贵。找直接卖光盘盒的商家，价格既便宜又方便，多走走市场，不要图一时省事。抛砖引玉，给大家提个醒，希望大家一起注意把好关。
本周46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21名觉醒诗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小故事，练法轮功的是好人。昨天我们当地法轮功学员连杰给一个出租车司机讲真相，没想到这司机是从公安局退下来的，他不听真相，还马上把连杰抓到车上，打电话到国保大队。接电话的国保大队长明白法轮功号，立刻告诉司机，你把他送到某某派出所吧。于是连杰被司机送到某某派出所，一个乡干部问他是干什么的，司机抢着说是练法轮功的。这个干部马上说，练法轮功的是好人啊，你把他放了。正在这时，国保大队大队长赶到了，他对司机说，好了，你走吧，没你事了。司机走后，他对连杰说，你也走吧，以后注意点安全。这位国保大队长和乡干部的态度说明，明白大法真相的人自然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真相真是众生得救的希望啊。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内蒙古女子劳教所女恶警冯黎哀嚎中死亡。冯黎，女，50多岁，生前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女子劳教所一大队大队长，黄头发，自称魔鬼身材，有一个外号叫笑里藏刀。多年来她多次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亲自对法轮功学员施以酷刑。冯黎的恶行遭到恶报，在癌症的折磨中于2008年3月丧命，在地狱中继续遭惩罚。据悉冯黎死后，其生前所在大队的队长及劳教人员都很害怕，因为冯黎生前凶恶狠毒，有的队长吓得一个人不敢在办公室待，有的劳教人员吓得半夜不敢自己上厕所。在冯黎生前，尽管其作恶多端，但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仍然对其劝善，可是他就像失控一样作恶。2007年7月，他在一次大会上对一名向他劝善的法轮功学员说，你不要不服管，咱们秋后算账。这位法轮功学员与冯接触甚多，每次都苦口婆心地劝其弃恶从善，劝其退党保平安。他说，干这一行不能退党。就在当年秋天，他得了肺癌，已是晚期，虽然积极做了化疗，也无济于事。2008年正月，他去了一次劳教所，他变得更像鬼了，满头焦发，两只深陷入坑的眼睛暗淡无光，惨白的脸就像一张白纸，谁看都吓一跳，大家都知道他活不长了。3月17日，他在凄惨的哀嚎中死掉了。
小故事，身边奇事， 为什么火不烧他家？我有个亲戚是练法轮功的，家在山区住，去年三月份村子里发生了一场火灾，原因是村里有一个老人住在村西头靠南地边，在自家院外清理乱柴草，为了省事，他就把乱柴用火点着了。这时邻居发现后劝他把火熄灭，以免引起火灾，可是老人就是不听，邻居没办法，赶紧把他的儿子找来，他儿子也说服不了他，还吵了起来，一气之下他儿子走了不管了。就这样老头继续烧，过了一会儿火越烧越大，借着风势向邻居家烧去。这时老头害怕了，因为每家靠地边的帐子都是用木柴摞成的，赶紧喊人救火。当人们赶来的时候，火已经着得很大了，人无法靠近，有人赶紧给消防队打电话，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百里的路程也需要时间。林场的护林队赶来了也没有办法，因为山里的居民每家都存了很多木柴，有的已经存放几年了，沾上火迅速燃烧起来，有的园中存放喂牛的玉米杆和稻草也烧着了，一家连一家，浓烟滚滚，火苗窜起几丈高，噼里啪啦作响，飞落到房上的瓦缝里，有的怕火烧到房子，用电锯把连着房子的木杖锯倒，截断火路。我家亲戚住在这排房的中间，眼看火就着到这里了，他心里一直不停地发着正念，求师父保护。他家的小孙女只有六岁，也叫奶奶赶紧给师父烧香，转眼火烧到了眼前，邻居家园子边上的木柴迅速地着了起来，园中的稻草也烤着了，突然间火苗跳过他家，落到下一家，又接着烧了起来。他家的木柴已经被烟熏得黢黑，当消防队赶到的时候已经烧到村头了。火救助后，全村的人还有大队书记都聚在大街上谈论着，有的说，你看就他家的没着，真是奇怪了。他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们有师父保护，全村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加拿大温哥华第20届健康展2012年2月17日至20日在国际会议中心拉开序幕，有超过30位有缘人来到法轮功学院的展位，表示要学功，好几位当场练功并获得神奇效果。隔壁展位的展主是个房屋装修商，兴奋地告诉参展的法轮功学员刘先生说，这个功法很好，我35年前背部疼痛到现在，昨天学练了5分钟，今天一点不疼了，我知道是因为练这个功练好的，因为当时练完感觉非常舒服。参观者们看到1998年广州一个练功点上千人在广场晨练的情景，感到很吃惊，当听到一年以后同样的失败练功就被抓被酷刑折磨，他们不禁摇头责问，一个政府怎么能这样。有一个西人小伙子说，我一直觉得现在的中国人似乎心里总是埋藏了一些仇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以为是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所造成的，现在我明白了，是共产党造成的。
美国麻州第24届昆士中国青年联欢会2月12日举办，法轮大法学员再次参与，摆设展位讲清真相，示范功法，与8000多名民众一起喜迎龙年的到来。当日会场张灯结彩，国会参议员布朗、麻州众议员艾尔斯、麻州众议员陈德基、昆士市长寇克亲自到场恭贺新禧，并到法轮功学院的展位聆听法轮功真相。议员布朗参观法轮功学院的摊位，得知中国法轮功学员在大陆被中共迫害的真相，并与法轮功学员迪尼斯合影留念。
2月11日，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来到柔佛州首府新山市，华人集中的地区举行迎接新年游行。 法轮功游行队伍所带来的华人传统的欢乐气息，还有法轮大法的美好，广受当地市民的欢迎和赞扬。由天国乐团、灯笼队、仙女队以及腰鼓队所组成的法轮功游行队伍于下午4时许整装出发，在多位警员的协助开路下，在新山市华人集中的地区举行了长达约2小时的游行。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去怕心，修出正念。回想修炼路，我从一个遇事用负面思维来思考问题的人，变成了一个用正念思考问题的修炼者。从一个遇事先找退路的人，变成了总是把别人放在第一位的修炼人。从一个不知道生命意义的人，变成了一个快乐的大法弟子。心中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激，无法用言语表达。唯有在正法路上奋勇，按师父的要求做，以报师恩之万一。这么多年，怕心是我修炼中的一大关。现在就谈谈这么多年来去怕心的体会。我的家庭是被共产恶党称为黑五类的那种，因此我从小就生活在邪党制造的种种压抑中，直至成年。耳闻目睹几位亲人被邪党杀害，造成我从小怕事、胆小，人家气到头上来了都不敢吱声。长期的压抑让我的身体遭受了很大的伤害，年纪轻轻就不能正常上班了。在气功热时，我学了一门气功，后来听到宣传的人讲，我们在年底将要发展多少多少人，村村队队都会有。当时一下子把我给吓住了，从此再也不练了。1997年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年，同事向我推荐了法轮功。我在学转法轮时，有许多地方看不懂，能看懂的地方就是觉得好。按真善忍做人，不花心思勾心斗角，本色的活着，这多好，学吧。由于我的工作要动脑筋，心不能闲，当时想要是换个工作多好。没多久我还真的换了个工作，从此我再也没放下过转法轮。1999年720下午，我正在看书，工友打来电话说共党不让练了。 打开电视，我看了一会儿，便关了，继续看书学法。后来单位召开全体党员大会，要我们表态不练功。在会上，我和另外几位同修谈了修炼体会、练功的原因，讲了大法的真相。会场没有人作声，表态的事也就不了了之。接下来，单位和派出所的人上门要我表态，不进京上访，并要我先生24小时看着我。我一不表态，二不签字。当时我先生和同事都替我担心，结果他们没再上过门。现在我都觉得是我人生中的奇迹。面对邪恶巨大的压力，是大法给了我对邪恶说不的勇气。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说不，但由于没有理解正法修炼的内涵，由于怕，我一直在家学法练功，没有走出去和同修们交流。加上周围的亲朋是一片反对之声，我只得在家偷偷练，内心却感到很苦，却又保留这一念，我相信师父，我绝不放弃修炼。后来我大量学习了师父的新经文，明白了正法修炼的意义，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使命。我知道我必须出去讲真相。酒瓶问世以后，我和另一个同修去楼道送，开始整个人腿发软，心跳加速，出了楼道很远，还喘着粗气，说不出话来。就这样，在害怕中，我发了几年的资料，却总感到提高慢。在学法中，师父点悟我，原来我总是在脑子里回忆过去家庭被邪党迫害的遭遇，在思想深处产生强烈的恐惧感，是旧势力往我脑海中压这些不好的念头，目的还是干扰我正实法。我悟道后，便从思想中排斥它。我的人生道路是师父重新安排的。明白后，我感到正念强了许多。2008年，我们开始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在这期间，人神之念每天都在冲撞着，怕心如影随形。虽然在讲，总是胆胆突突的，怕有人报告。我也知道状态不对，在学法时又是抱着去怕心的想法学，所以一直没有突破。师父安排了一位正念很强的同修与我一起讲真相，看到他大大方方发资料，劝三退，我也跟着学。行动上虽然一样，救人的效果却不同。半年时间里，我不断学法向内照，师父看到我这颗心，在我学法时把《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中一段法深深印入我的脑中。作为大法弟子，是全盘否定一切邪恶的旧势力安排的，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地维护法，因为你就是大法的一员，坚不可摧，正一切不正的，被转化与救度的只能是被邪恶蒙蔽的众生，清除的是邪恶的生命与邪恶的旧势力，从中圆满的是大法弟子与树立大法的威德。这时我明白了一个理，我是大法的一个例子，坚不可摧。我把自己摆在大法中后，感觉正气从每一个细胞中升起，作为大法一员的神圣感油然而生。怕的物质去掉了很多，此时我的搭档换成一位从黑窝里出来的同修，他的状态也不好。我悟到这时我得靠自己了。背着师父的这段法，我真的感觉周围环境不一样了。听真相的人都对着我笑，我每天都在大法中快乐地熔炼着。我每天都上明慧网，每当看到同修遭受迫害时，心都非常难过，隐隐还有怕心。本地同修被邪恶绑架后，我外出讲真相也减少了，怕心又上来了。此时师父点化我要有慈悲心，这时我知道要用正念对待， 一方面发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一方面继续出去讲真相发资料。出去看到了一堆人围在那儿，我走过去递给其中的一个人光盘，那人说：“法轮功的。”我答：“是啊。”另一个人看看我，竖起了大拇指。资料被他们要走了很多，我知道师父在用它来鼓励我。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告诉我们，有的时候大法弟子的一个想法比较正，就有一个正神或因素在起着作用，加持着他的正念。我体悟着师父这段法，后来也在讲真相中证实了这段法。当我再出去讲真相时，一直想把大法的真相讲清楚，而不只是发完资料就完事儿了。后来我遇到了一个人，这人是个三轮车夫，他一听法轮功马上嚷着不听不听。我心里很平静，只有一念讲清，也没什么多余的话。他突然不嚷了，来了一个大拐弯，拿了真相资料，还一个劲儿的感谢。三腿后我要他珍惜真相资料，看完后再传给别人，他也都一一答应了。一个正念真的是有神助啊。现在我每天都出去讲真相，怕心越来越少了，效果也越来越好，许多次都是有惊无险。如今我逐渐地用正念看问题想问题，带着许多真相资料，也不会有心理压力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绝食与大法弟子的风范。断食一般来说是在监狱里面，许多犯人为了争取得到应有的权利而断绝饮食，用自杀表示抗议。而监狱的看管因为犯人的重要性，所以只能满足犯人的要求。在早期，同修们采取绝食的方式对于反迫害起到了一定作用。自从江魔头下达了政治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密令后，邪党已经不把大法弟子的绝食当作一回事，反而利用灌食更加野蛮残酷地摧残大法弟子。这时候同修们再采取绝食的方式，无疑是给邪恶的迫害提供了机会，加重了迫害。在明慧网报道的案例中，这样的迫害特别多，特别的触目惊心。我在被迫害那段时间里碰到和听到几位绝食同修的情况。在河南郑州市黑庄拘留所，一位是年轻的男同修，在绝食的第五天下午被灌食，五六个彪形大汉野蛮地把同修按在地上，不知道灌的什么，怎么灌的。等灌食结束后再看同修已经不成人样了，虽然也一直高呼法轮大法好，也让人看到了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但很多人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有的讲，共产党多想让法轮功都死光啊，你们还自己找死。有的则幸灾乐祸地说风凉话。还有一位是在郑州看守所见到的60岁左右的女同修，因绝食后体力很差，拉出去灌食时被折磨得厉害，一身泥水，站立不稳，还要被管教及来往外出干活的犯人踢来踢去的，真是可怜。另有一位我知道姓名却不认识的同修，在绝食的过程中受到百般折磨与羞辱、毒打，月经止毒嘴，在饭里吐口水，不让大小便，后来被送到新乡监狱。我见到了那些参与迫害他的人，问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他们告诉我说，他们生产打火机机芯，任务很重，每天干15-16个小时的活，还要照顾绝食的大法弟子，管教为了多拿提成又不给减任务，给他们每个人都增加了负担，除了包夹人员打骂外，谁劳累了心里不痛快了都拿这位大法弟子出气。这就是劳教所故意制造和转嫁矛盾，让犯人把怨气都撒在大法弟子身上。这样的绝食不但不能救人，还会促使众生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其实很多被迫害的同修不采用绝食方式，而是放下生死，守住一念，就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
无论环境多么邪恶，迫害者多么凶残，大法弟子纯善的心态能使钢铁都融化掉。当你展现给世人的都是大法弟子理性、智慧、祥和以及大法的威严时，人一定会对大法升起敬仰之心。这样的例子非常非常多。我在被非法关押期间也抱定一念，不管饭菜多差劲儿，也要吃饱喝足讲真相。我是在大法中修出来的生命，不怕吃苦，也不求吃苦，一天到晚乐呵呵地讲真相。我不认为是受迫害的，我是来这个艰苦环境救人的，所以我心态祥和、谦虚、礼貌，尊重对方。在师父的加持下，无论对方是什么人，说什么话，我都能引入到讲真相上来。过后自己都觉得这话怎么讲得这么恰当，其实不都是师父在做吗？几个月下来，管教也好，在押人员也好，都敢把自己做的梦啊、遇到的麻烦事啊、法轮功到底是咋回事啊说给我听，让我给说道说道。有一次师父在梦中点化我，让我介绍法轮功。因为过去太多讲的都是怎样做好人、怎样受益、怎么受迫害。第二天刚八点，610主任就领着七八个人来提问我。他们问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正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每个人拿个笔记本在认真记录，不断提问。所以我认为只要心性符合在那一层中法对你的要求，师父都会给我们最好的展现。这不比那种只有招架之势没有还手之力的觉识强吗？这只是在自己目前的层次上对觉识的一种认识。大法弟子要有大法弟子的风范，堂堂正正，坚如磐石，金刚不破。法在不同层次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在磨难中的同修有时很难把握自己，但是只要我们坚守救人这一念，放下自己的生死得失，就是一个无私的生命，就符合了新宇宙的法理，师父和众神就会帮我们，我们就会做得更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对韩星五号传输新唐人电视信号受攻击的反思。自从韩星五号对中国大陆东海岸地区传输新唐人电视信号以来，给中国大陆部分地区收视新唐人电视增加了更多的视角。由于韩星五号与中星六 B 括号播的是协党的电视节目括号完只相差两度，这样对中国大陆部分地区收视新唐人电视开启了广泛的收视渠道，正馈郭与偏馈郭都可收视，无论居住楼房和平房基本上都可接收看到新唐人电视节目，而且信号特别强。随着安装技术的逐步完善，一郭双星括号多星也可以括号完面对广大民众开启了讲真相的契机。对农村来说，安装大郭的用户又很普及，很轻松的就能把新唐人电视节目收到。在政法之势突飞猛进的情况下，韩星五号传输信号突然受到了攻击和干扰，新唐人电视节目几乎不能看，而这颗星上的其他电视节目还正常在播。这里除了邪党的末日临近所表现出来的气急败坏和无羞耻的卑劣手段外，括号也就是残余的旧势力邪恶因素的垂死挣扎的表现括号完，是不是还有我们修炼人自身的因素呢？我是一位参与安装新唐人电视的技术人员，就我地区的推广及同修们的认识和自身所表现出来的状态谈一下个人的认识。一，从整体来说对新唐人电视的推广并不太重视，同修们对新唐人电视在讲真相中的作用都很认可，但几年来推广的数量很有限。从 W5 到中星2号又到韩星5号的刚开始时，安装的数量并未增加多少，几乎还是原来安装过的。韩星五号的接收数量在过年之前才刚刚增上来，这也是经过了几次交流之后的结果。二，技术人员贫乏，参与安装的技术人员少，虽然有新参与进来的同修，但以前从事过技术安装的同修表现得很麻木，不参与了。未参与过的同修对此项目有畏难情绪，疏而远之。韩星五号的安装在新年之前数量相对集中，由于技术人员少又是收费安装，我生出了干事心、利益心，正是自我的心，
没有按照一个大法弟子的心性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没有把从事安装新唐人电视这个项目当作是一个修炼过程，去各种新的历练，虽能守住寒风刺骨、数九寒天以及房屋上下劳顿的无怨无悔，但这只是身体上的承受，也只是劳其筋骨罢了。而我们修炼却是直指人心，苦其心志才是心性的真实体现。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转法轮，再有后期维护的问题，当然我们得正念加持新唐人电视正常持续的播放，可一旦出现一些小故障，又不知怎么处理，只好等着技术同修来。这样技术同修不时的就会有人找，有时也很苦恼，不免生出了一些怨，明知自己心不对了，但也守不住，这是生出了干事心和不能静心学法实修自己促成的。多数同修只是麻木的等待，而不肯动动手动动脑去处理一些极其简单的小故障，比如说馈线连极了， F 头脱断了，某处馈线断了。我到400里处一对老年同修家安装寒星5号，老年同修说，我家安完新唐人电视 W5 后就看了一天电视节目，别的同修给安过 W5， 那时电视和广播节目都有，安完电视节目后第二天早上练功后就没看上过电视节目。其实只要把电视和广播节目的切换键一按就能解决问题，老年同修可能把这事给忘了，那么附近就没有一个同修能做吗？我们给老年同修安装完后，老年同修看到了电视节目高兴地蹦了起来。3，把看新唐人电视节目当作满足某些常人心的屏障。安装新唐人电视的同修看电视应该有选择性和针对性，比如为讲真相积累素材，破除党文化，看一看国外大法弟子正实法的活动，为自己鼓鼓劲儿，找找差距。如果不抱着一个修炼人的心态去看电视节目，不知不觉就陷入常人状态之中，特别是对于揭露邪党的时事新闻津津乐道去评论感慨一番。部分同修对电视剧很热衷，被剧中的情节所带动，滋养了某些人心。4，发正念重视不足。虽然部分同修安上了新唐人电视，但有针对性的发正念重视不足，即使发正念也时断时续。没有安上新唐人电视的部分同修可能更没有重视对新唐人电视发正念，因为本身对新唐人电视的推广就存在不同的认识，可能还有某些心存在吧。5，向常人推广的力度不大。寒星五号虽然方便了广大民众的接收，但同修们向常人推广的力度不大，常人安装少得可怜。推广新唐人电视的目的是为了更广泛地向大陆民众讲清真相，破除党文化的禁锢，救度更多的众生。对于大陆同修来说，让更多的大陆民众收视新唐人电视才是我们推的主方向。综上所述，这也凸显了我们整体的配合不足，认识上的不足，修炼的不足，括号当然也有做得好的地区，括号完。无论是技术同修、推广的同修、发正念的同修，但我们从整体上认识上来，才能形成无间的整体，才能走向成熟，才会有新的起点。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